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神带领我们来到他的圣殿当中。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章5-12节。马太福音16章5-12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章5-12节。第五节起，耶稣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带领我们来到神的圣殿当中，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知道啊，圣经告诉我们，凡我们有2-3个人在这地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神就在我们中间。愿神的灵，就是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愿圣灵将圣经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成为我们信心的根基，也带领我们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在马太福音中，我们看到耶稣2次行神迹。那么第一次是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个成年男人。那么第二次呢，就是用7个饼然后又喂饱了4000人啊，包括他们的妇女儿童。那门徒都经历这一切，都经历了这一切。但是当门徒自己没有带饼的时候，哎，他们仿佛就把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完全就忘了。其实他们刚刚就经历了这样的神迹。所以我们会看到门徒，当他们一碰到这个具体的困难的时候呢，他们好像就完全忘记他们刚刚所经历的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也忘记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啊，就好像当年跟从摩西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那么上帝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上帝为以色列人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啊，在埃及降下十灾，然后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上帝把红海的水分开，然后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以色列人经历了无数的上帝为他们所行的神迹，但是当他们一到旷野，一碰到有一点困难或者有一点问题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好像完全忘记上帝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上帝为他们所行的神迹，就开始抱怨摩西，也就开始抱怨神，就好像是，事实上我们不仅看到门徒这个时候就让我们想起当年的以色列人，甚至耶稣都责备他们，就是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所以就好像让我们想起 离开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也是这样的。上帝为他们做了许许多多事情，上帝兴起先知教导他们带领他们，但是他们一碰到现实的一点点的困难，他们把这一切好像都忘记了。当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时候，事实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可能也是这样啊，也会就是重复当年的以色列人，重复当时的门徒他们的这个毛病。所以圣经让我们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常常要记得神的作为。但我们常常数算的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困难啊，我们自己的难处啊。就是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哈，你问任何开车的人，你问他你是碰见红灯多还是碰见绿灯多呢，很多很多这个开车的人他会说，哎呀，我怎么感觉总是碰到红灯。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其实不是这样啊，事实上这个从概率上讲应该都是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就是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当上帝祝福我们的时候啊，上帝带领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当时可能啊感谢神感谢神，但是很快就忘记了啊。但是我们一碰到一点难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啊抱怨神怀疑神。啊，我们再看刚才所读的经文，门徒渡到那边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啊，其实呢门徒是最应该知道耶稣所说的这个面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前面耶稣刚刚用面教做了一个比喻啊，就在马太福音13:33啊，主耶稣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也就是在前不久，就是刚刚的前面，耶稣就用面教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对门徒说，就说天国就好像面教一样。所以门徒是其实他们最应该知道，别人可能没有听到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当时的人哈，如果没有亲耳听到耶稣所说的这个面教放在面团里这个比喻，他们可能一时还不知道耶稣讲这个面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门徒是最应该知道的，门徒是最应该知道，但是很遗憾门徒还是忘记了。他们不仅忘记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忘记耶稣对他们的教导。所以这就让我们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耶稣非常的生气，就责备他，你们这小信的人啊，刚刚你们经历的事情，刚刚你们听到的教导，你们怎么啊都忘记了。那么门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第一个看到的是什么，就是自己肚子的需要，自己肚腹的需要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体贴肉体的人呢，他就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意思，没有办法。他们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呀我没有带饼，其实他们当时还并不饿哈啊，他们但是哎呀我没有带，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不认识神，不信靠独一真神的人，那么他们的神是什么呢？他们的肚腹啊，就是他，或者说具体一点，就是他们自己啊，在这个地上这个肉体的需要啊，就是要满足他们的欲望，这就是他们的神啊。他们的欲望，他们现实的需要，就驱使他们啊，这就成为他们的神。其实我们看门徒说的这句话，就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啊。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其实我们来仔细思想啊，门徒他们当时心里到底想什么，我们会发现哇，他们其实想得很远的，想得很远。我们来仔细来看这短短的三句话哈。首先是门徒没有带饼，那么耶稣呢有没有责备他们，你们没有带饼呢？耶稣没有责备，是门徒他们说啊，这耶稣可能是责备我们没有带饼啊。门徒耶稣对门徒说的是，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没有带饼。那个门徒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 他们怎么会得出一个结论，耶稣说我们没有代笔？其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当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德该人的面教的时候，门徒就想，哎呀，我们没有带饼，没有带饼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在家肚子饿，肚子饿我们就要去买饼啊，或者是买面粉面酵，我们自己来做饼。然后呢，哦，这时候耶稣就已经看见了，好，你们没有带饼，你们要出去买饼买了，耶稣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当我们去买饼呢，或者买面粉面酵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为什么？他们会在里面下毒啊，他们会在里面下毒的，所以我们要特别防备啊，免得我们把这些饼买回来或者吃到肚子里去，我们被毒死了。哦，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防备面教，这其实就是责怪我们，你们为什么不知道带饼呢？你们如果带饼了，你们就不会有机会出去买饼啊，或者是买面粉面教，你们也不会有机会跟法利赛人撒都怪人在面教里下毒来害你们啊。所以是这样，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说，哦，耶稣责备我们没有带饼。其实我们刚才解释这么半天，你会发现门徒他的脑筋转得好快，对不对？大家显然没跟上，显然没有门徒转得那么快。就是门徒他如果一谈到饼，一谈到面酵的事情，他一想，哎呀，这是关乎我会不会吃到不安全的食物，他们一下想很多。他们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很多人用一下叫脑补，就是他们自己想象出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就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原来是如果我们要出去买饼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被文士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下毒啊，所以耶稣说这个。所以这告诉我们，其实他们在体贴肉体的事情上面，其实他们在看想到食物想到饼这些事情上面，他们脑筋转的是很快的，他们反应是很快的，但是呢，他们可惜他们这个聪明呐，他们这些智慧啊，没有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所以这就是耶稣并不是责备他们，就你们怎么这么笨呐，你们脑筋怎么智商这么低啊？耶稣不是责备他们，耶稣责备他们什么？没有信心。所以人不理解耶稣说的话，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智商不够，并不是我们的理解力不够，不是的，是什么？是我们总是眼睛看地上的事情，总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哎呀，我的肚子有没有吃饱？哎呀，我的欲望有没有得到满足？总是体贴我们的肉体，所以跟我们的这个聪明啊这些没有关系。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神。那真正清心的人啊，真正谦卑的人，他可以认识神。清心的人必得见神。耶稣说，我们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啊，天国的人就是这个样子。而那些就是在世界上的事啊，体贴肉体上的事，他们非常的精明，非常的聪明，但是往往这些人呢，他们还不认识属神的事情，他们还不明白啊圣经的教导。其实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哈，跟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有时候我们给人家传福音呐，跟人家就是讲啊，圣经上是这样写的，是这样说，他说，哎呀，圣经我看不懂啊，你如果讲这些我得懂不了。后来我就说，哎，你现在买什么股票啊？哇，马上话匣子打开了，哎，我告诉你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就很聪明，脑筋转得很快。所以这其实就像门徒，其实就有点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其实脑筋转得很快，但他没有把这些真正用来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8:5-6，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8:5-6，第五节起。因为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仅从福音书看到门徒，他们很多时候好像就是这样，耶稣讲一些话，他说，哎呀，我们不懂啊，我们不明白啊，那并不是 啊，耶稣讲的话很难懂，或者是需要很聪明的人才能理解，并不是的。事实，门徒很多的时候，在当时哈，我说在当时，他们是总是体贴自己的肉体，总是第一个想到就是地上的事情，啊，就是我自己肉体的需要。那么，所以耶稣责备他们信心。那么人怎样来认识神呢？是通过信心，是通过信心。上帝赐给我们宝贵的信心，我们借着信心，我们来认识神。所以保罗说：“我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是我们会看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是哪？是知道在前面，还是信在前面？啊，从这个顺序上看啊，是知道信是好像是这样来看。但是我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信在前面。你信耶稣，然后你再看耶稣的话，再看圣经，你就越来越知道，你就越来越认识，你就越来越认识你所信的这一位。所以并不是说我先知道我在信，不是这样的啊。那么人是透过信心来认识神，当我们透过信心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信神所说的话，我们就越来越来认识神。好，不好意思，我看，有没有地方可以看那个通风是不放在现在是不是啊？好，放下。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门徒的说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们其实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他们觉得对他们最大的伤害是什么？就是吃到不安全的食物，吃到这种有毒的食物，是 on 的啊。OK， 这个是这其实跟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我们要说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什么？就是我的生命安全，或者我的身体安全，我们觉得这是最大的危险，安全。安全。当我们说安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指的我的这个生命安全、身体安全，我不要得病啊，不要遭遇任何事情伤害到我的身体啊，或者伤害到我的这个生命啊，我们就会说这是安全。但从耶稣说，他觉得对人最大的伤害是什么？是那些错误的教导啊，是那些错误的教导。其实对我们人看啊，你听到一些错误的教导，你有没有生病呢？对不对啊？就是我说的就是身体上的病，你有没有生病啊？你有没有损失什么？你可能就是听到一些错误的话，这有什么关系呢？好像对我们没有带来什么损失。但是如果啊，我吃到不干净的食物，我吃到有毒的食物，哎呀，我就生病了，哎呀，我甚至被毒死了。所以这才是最可怕的，这才是最可怕。所以今天我们小心防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一看到有什么流行的病菌呢、我们就会保护自己啊，戴口罩啊，洗手啊，或者是不要去一些地方，我们非常注意的，非常小心啊，吃什么样的食物啊，怎么样的保证食品安全，我们非常的小心。但是这一切在耶稣的心中，在神的心中，就说这不是最可怕的啊，这不是最可怕的。这个入口的不能污秽人，这不是最可怕的是什么？是那些错误的教训是最可怕的啊，那会毒害我们的灵魂，那会毒害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的归宿，那会决定我们永远的结局是去到哪里，那才是最可怕。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怕这些啊，我们并不怕这些，我们对很多的错误的教导非常的宽容啊，你这样说也可以，哎，有道理有道理，你那样说也可以，有道理有道理，什么样的书我们随便拿起来看啊，什么样的思想我们随便去接受，或者我们去宽容它。但是我想问他，我们对食物是不是这样的？你敢不敢什么东西随便乱吃的？你不敢，对不对？你不要说食物，你就很多地方你不敢随便乱去的，你怕不安全，很多东西你不敢随便乱用的啊，你怕质量不好啊，你怕会给你带来影响。但是唯独今天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啊，特别是我来到美国之后，我最感受到的就是我听到很多很多频率的一个词，就是要 tolerant， 要宽容啊，你这样，你有人有这样的信仰很好嘛，啊，有人有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好嘛，啊，你何必呢？那圣经都过时了啊，现在这是一个我们要追求多样化啊，每个人都是啊独立的，这是一个今天所流行的文化，就是我们对一些可怕的教训，一些真正毒害人灵魂的东西，我们非常的宽容，无所谓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对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哇，我们小心谨慎啊。以前啊，在我以前的教会，就有个弟兄他经常问我，就说，哎，因为他很关心这个转基因食物的问题，他就说，哎，冯涛弟兄，这个圣经中有没有关于转基因食物的教导啊？然后就说，哎，圣经中有没有说吃哪些应该吃哪些食物，不应该吃哪些食物啊？吃哪些食物身体健康长寿啊？以形补形啊，我们华人老讲这个啊，哪些食物啊不好？圣经有没有这样的教导呢？有啊，我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什么呢？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天上地下，我们没有可以靠着别的名得救，只有一个名，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耶稣为我死了，为罪人死了，因为耶稣的复活，所有信靠他的人也有永生，这就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的圣经中有没有教导啊？我们吃怎样的食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健康一点，我活得长一点，我不能说一点都没有，但是跟那个福音，跟那个圣经所强调的真理来比的话，这些东西不是最重要的。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去抓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啊，就是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哎，我找到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从圣经中来找；我找到一个健康的理财方式，从圣经中来找。啊，这些我不是说这是错，啊，这都可以，这都很好。但是呢，往往我们会错过最重要的，上帝告诉我们的最重要。所以圣经在我们这个初信慕道班当中，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分享，就圣经不是百科全书，不是的。圣经不是你的投资指南，圣经也不是你的这个人生规划书，都不是的。圣经只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上帝怎样拯救罪人，只讲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圣经中找投资指南，在圣经中找人生规划啊，在圣经中找这些，那就非常非常遗憾了，非常非常遗憾了，那么门徒，对于门徒来说，哇，最重要的就是我不要吃到有毒的食物，我不要伤害我的身体，我不要让我的身体受伤害。但是耶稣说，真正可怕的是那有毒的教训，就是文士和法利就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所散布的那些有毒的教训，这是真正可怕的，这是要防备和提防的。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就像圣经所说的那样，哎，我们正好看到哈，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的4章3到4节，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提摩太后书4章3到4节，3节起。因为时候要到，人心心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啊，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光景。哎呀，我们就要听新鲜的东西啊！看电影要看什么样的电影？禁片，哇，越是被禁的片子，有一天它可以拿出来放了，哇，很多人去看。看书要看什么样的书？禁书啊！那传统的经典的书，哎呀，都知道了，没有人去看。但是那些新奇的，那些啊，就是标新立异的啊东西，哇，大家都去看啊！我们圣经，哎呀，读起来读不懂，好枯燥啊！不烦，哎，但是《达芬奇密码》哎很有意思，哎，都跑去看啊！大家知道那本书吗？啊，那都是反圣经的哈、啊！还有什么啊？很多电影也是这样啊，不忠实于圣经啊，捏造一些东西啊，什么啊？很多人去看，很受欢迎， 为什么呢？人心厌烦了纯正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啊，厌烦了。我们要追求新奇的东西，但是耶稣说这是最可怕的，这是最可怕啊。我们没有必要去读啊，有些人啊花很多的时间啊去研究其他异教的思想啊，什么东方的思想啊，什么伊斯兰的思想啊，去研究很多。其实圣经教导我们什么？我们要在一棵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昼夜思想神的话、神的诫命就好了，就好了啊。当我们心里充满了神的话，那么其他异教之风就不会摇动我们。我们没有必要总是去追求一些新奇的东西。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读神学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趋势哈，就是很多很多神学院他把圣经、把神学也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你当作一门学科来研究，你就要发文章，对不对？你发文章，什么样的文章能发出去呢？你一定要有新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导向。就是我们拼命的去想一些从圣经中看到一些新奇的东西，或者很新鲜的东西，很抓人眼球的东西，但是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倾向，这是非常可怕的倾向。但是今天人偏偏就是这样，所以耶稣提醒我们要防备，要防备。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这本书拿来看一下没有关系嘛，和尚写的没有关系嘛，穆斯林写的看一看没有关系嘛。我甚至在我读的那个学校哈，美国那个学校，他们把一个穆斯林请过来做见证，请过来做见证。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穆斯林的小女孩她做见证，做什么见证？我们因为那个学校是个基督徒的学校，是个基督教的学校嘛，我们都在想那个小女孩做见证肯定是说我怎样从穆斯林变成基督徒，她肯定是做这个见证。结果后来那个见证是什么？就是她怎样成为一名穆斯林。哇，我们感到很震惊。我说这还是一个基督教的大学，这请一个穆斯林小女孩做见证。后来这个他们就是主办人当然知道这个女孩子的见证是什么，都知道的，他们会，但他说我们要 tolerant， 我们要宽容啊，我们要这样。所以真的是很可怕，这不是仇敌偷偷的把面教塞进来，这是什么？这是我们把他请进来，请进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好，我们就来看耶稣说的，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防着犯院和撒都该人的面教。耶稣没有提其他的事情啊，当然耶稣也提到要防备西律的教，但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耶稣只提到两种教啊，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两种。那我们先来看法利赛人是他们的教啊，面教到底是什么呢？在路加福音12:1，耶稣说，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的教是假冒为善。法利赛人假冒为善呢，这是一种外表的一种表现啊，假冒为善，或者说用今天话是伪君子啊。为什么叫伪君子？外面看起来是君子，但是里面一看哇都是假的。假冒为善表现在第一个方面就是注重表面啊，就做些表面工作，做些让别人看得到的工作，但是里面却没有实质的内容啊。马太福音6:2，我给大家读一下，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荣耀。他注重表面工作，他们奉献的时候要让所有人都看见，别人如果没有人注意到看不见，他赶紧要提醒大家，大喇叭广播一下，哇，我要开始奉献了。然后耶稣接下来说，马太福音6:5，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他们的虔诚呐，不是内心的，他们的虔诚是表演，是一种表演。 进食的时候啊，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他的脸弄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这是假冒为善的人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都是啊注重表面，然后没有实质的内容。实质的内容就是表面工作有时候很容易做的啊，很容易做的。对，你像啊，我有的时候就是忙啊或者懒啊，就是忘记了洗头啊，后来我就知道有一个很好的办法，戴个帽子就可以了。后来我就发现，哎，为什么好多人总是戴帽子啊？我不敢乱推测啊，所以我发现戴帽子就不容易感冒，但是并不表示我不洗头啊，并不表示。我是说以前的我就是这样，就是一些表面工作很简单的，你里面的衬衣难看一点啊，或者是质量差一点，就像我这件一样，哎，你套个外套就可以了，哎，看上去也还是不错。所以表面工作很简单，这就是法利赛人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耶稣说，你们马太福音23-23，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在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使反倒不行，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哎，献上十分之一，献什么呢？芹菜，哎，掐一点，薄荷，哎，拿出来一点，这个可不可以做到呢？可以做到，哎，我还有十分之九嘛，地里还有很多啊。但是真正的怜悯和公义哈、啊，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因为这些东西要怎么样？要付出代价的。你真正的怜悯就不是口上说说了啊，人家缺衣少穿的，就像圣经说，人家你看到弟兄缺衣少穿，你说你不能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却什么都不做啊，或者给你一把韭菜吧，去吧。真正的怜悯你是要付出代价。耶稣说了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那是真正的怜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怎么样啊？他把那个打伤的人带去住店啊，然后呢把他身上所有的钱当时带出来都留下了啊，交住店的费用，他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假冒为善就是这个，他做表面工作，表面工作其实很容易的，难的是你真正实际的工作，那是别人看不到的，你得不到从人来的荣耀，人们都不知道。好多好多弟兄姊妹其实是这样，很多人对就说，哎呀，他什么都不做，其实他不是什么都不做，他不做表面工作而已了，他在背后在暗地他做很多啊，只不过他没有像法利赛人拿着号告诉所有人哈。当然我们不要去看别人，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啊，要省察我们自己。所以法利赛人的笑是假冒为善，第一个就是呢注重表面，没有实质的内容，表里不一啊，外面看上去都还是很干净啊，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勒索和放荡。23和25，马太福音23-25，然后外面是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这样，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假善和不法的事情，这就是假冒为善。然后呢，我们会看见假冒为善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耶稣基督说那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5，耶稣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就是说假冒为善的人，他们追求是什么？归荣耀给自己啊，归荣耀给自己。无论透过怎样的方式，如果我表演得很虔诚，我能够得到人给我的荣耀，那我就去表演虔诚啊。如果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得到人给我的荣耀，那我就去做别的。所以法利赛人教导别人，教导以色列人，就是说你们就是起誓的时候，你们不要向着圣殿起誓，你们要向圣殿里的这个金子起誓。所以耶稣就非常愤怒，因为这句话，他说是圣殿，是这坛让金子成圣，金子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这句话反映出法 利赛人，首先他自己是贪婪的人，在他们的心里，圣经也告诉我们，他们是贪财的。所以当耶稣说人不可服侍两个主，你不可又服侍上帝又服侍金钱的时候，第一个笑话耶稣的是谁？是法利赛人。就是在外面看上去哇很虔诚的啊，然后外面看上去就是他们也禁食也祷告，好像很爱上帝的一群人，但是他们第一个嘲笑耶稣。当耶稣说人不可以同时爱两样，又爱钱又服侍钱又服侍上，人不可能同时，结果法利赛人第一个嘲笑，和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贪财的，他们所以他们内心，他们口上也说啊爱上帝爱人。耶稣问文士和法利赛人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他们有没有答对这个问题呢？答对了哈，他们知道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上帝爱人，他们知道的，但他们内心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对人没有怜悯，没有公义，抢夺寡妇的财物，对上帝呢没有爱，他真正爱的是什么？钱财啊、然后爱上帝你就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对不对？但是他们爱自己，把荣耀归给他们做的一切事情，就是追求荣耀归从人来的荣耀归给自己。所以耶稣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马太福音15:7-8，假冒为善的人呐、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啊。表里不一。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法利赛人他们会有这样的一种假冒为善的一种生活表现呢？啊，这其实跟他们所信的是密不可分。法利赛人信的是什么？信的是律法主义，信的是律法主义。他们说我们人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换来上帝的救恩，所以他们说我们只要守律法我们只要靠自己的行为，我们行为足够好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换来上帝的救恩，这是律法主义。因为这就是他们所传的那种有毒的教训。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行为是什么？人的行为不过是污秽的衣裳啊，在以赛亚书64:6哈，人圣经要人一切所谓的衣行不过是污秽的衣服啊。污秽，我们穿衣服是干什么？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之后，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做裙子当衣服穿在身上是干什么？遮蔽羞耻的，遮蔽他们所犯的罪，遮蔽他们的罪行。所以人所做的所有的好事，我们会亚当夏娃，我们看到一做衣服他也付出了劳动，付出了辛苦，然后也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也做衣服给自己穿，但在上帝看来这其实是遮蔽羞耻的，这其实是遮蔽羞耻。我知道世界上有一些地方他们给一些慈善机构啊，或者是给一些这个宗教团体去奉献奉献很多很多，后来当人们做背景调查的时候，发现他们很有时候是黑社会有时候是黑社会，他们会是这样。还有一些有一些比如说为富不仁的人他们想我们就是有一点奉献，我们可以让良心平安一点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人的奉献都是这样，但是有些人他确实是他们做一些好事真正的是想掩盖他们自己。那么在上帝看来，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尤其是那种假冒伪善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上帝看来这没有意义的，盖不住的，因为有一天这些东西这些污秽的衣裳都会脱去，是遮盖不住。法利赛人他们也读圣经，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他们是教导圣经的人，但他们否认这一点，他们否认上帝对世人的这个判断，上帝对世人已经下了结论了，但他们否定上帝对世人所下的结论。他们说我们人是很好的，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可以靠自己守律法的行为来换取上帝的救恩。当他们这样去行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耶稣说他们就能说不能行，你靠你自己守得了吗？守不了，守不了。什么是上帝的律法？十诫的最后一条，不可贪婪。你可以不去偷，可以不去抢，你可以不去骗，你心里有没有贪婪呢？耶稣基督说我们凡在心里恨人的，我们就杀人了。那么你可以没有去杀人，但是你有没有恨过人？你有没有嫉妒人？ 耶稣说凡骂弟兄就是是愚昧的啊，那么这个人难免地狱的火。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没有瞧不起人，有没有？所以你真正来到神的律法面前，你来到神的诫命面前，你发现你根本做不到。法利赛人也知道，结果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降低上帝的标准，他们造了很多很多人的传统，不是神的心意，是人的传统，然后他们就告诉人，你只要满足这些就可以，就可以得救。所以这是耶稣说的，这是毒素啊，这是毒药。人如果接受这些非常非常可怕的结果啊，就是瞎子领瞎子，都要掉到坑里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呢，这种毒素我们也会看见，不仅在今天的世界的潮流当中是广泛的传播，那么甚至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受法利赛人这种思想的影响，就是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啊，福音上帝的拯救，上帝做一部分我做一部分啊，上帝就是预备了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但是呢也有我的功劳。那第一我信了，对不对啊？我信了，那别人没信啊，所以我信成为我的功劳啊。第二，哎，我遵从上帝的话去做，哎，别人有些人他口上说信，但他没有遵从上帝的话去做，哎，他不得救，但是我得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总要给自己一点点荣耀，总要说哎，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行为，不能说换整个救恩，但是我至少可以换一部分，换50%，换60%，总是可以换一部分。但这其实都是法利赛人的面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救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啊，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圣经反复的教导我们，所以这就是耶稣说的法利赛人的面教，就是那种靠行为称义。那么如果被这种面教毒害呢，就成为法利赛人的门徒，只有虔诚的外表，却没有虔诚的实质啊，口上可能说啊我信上帝，我爱神爱人，但是心里呢却没有这些啊，却是自私贪婪，高抬自己的行为，或者所谓的好行为善行，归荣耀给自己，那其实就等于什么呢？藐视神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啊。在加拉太书使徒保罗是这样说，我们看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2:16，我们看到一起来读，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因人因行律法称义啊。这就是与法利赛人所传播的教训呢、所散布的教训是针锋相对的。法利赛人就是说我们要靠自己的行为，要靠守律法，但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不是这样的啊，我们不是靠自己。那么接下来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2:21起，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借着律法得着，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所以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你不能一方面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拯救我，耶稣为我的罪舍命，耶稣为我舍己，你不能一方面口上说这些，但是你心里却相信我靠我自己的好行为得救，我靠遵行律法得救。保罗是不可能的，这不可能。如果你心里去接受法利赛人的教训，你说我可以靠自己的好行为得救，靠自己遵行律法得救，保罗就反问，那耶稣不是白死了吗？那耶稣没有必要死啊，没有必要死，你自己可以去偿还犯罪的代价罪债，那耶稣没有必要替你还，没有必要用那么高昂的代价来替你还。所以这就是法利赛人的面教。当人被这样的面教，被这样的毒药毒害的时候，人就会 有一个假冒为善的外表活出来，因为没有人可以真正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他表现出他可以遵行，那怎么样呢？只有假冒，只有假冒，所以他就会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种种表现啊，总是做表面工作啊，总是要让别人看见，然后总是归荣耀给自己，然后事实上是骄傲自义，高抬自己而藐视神啊。这是法利赛人面前。我们再来看撒都该人的教训。圣经对于撒都该人讲的很少，讲的不多，不像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总是责备啊，说法利赛人有八祸。那么圣经谈到撒都该人的不多。我们来看两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2章23节的前半部分。起，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23章8节的前半部分。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撒都该人，就当时的撒都该人，他们在当时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一群人，他们大多数是在这个圣殿里做祭司的，甚至做祭司很多是撒都该人啊，这社会地位很高，但他们这个是用钱买的，是用从罗马政府那里花钱买来的，他们也都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们是非常理性的人，他们非常就是推崇，高度推崇人的理性。然后他说没有复活的事，他说那都是迷信，那都是传言啊，没有什么天使魔鬼，没有什么永恒的天堂地狱，没有这些啊，甚至耶稣的复活他们都不相信啊，这就是撒都该人啊。如果我们今天的话，他们是理性主义者啊，或者就好像不是我说哈，王明道弟兄说，撒都该人就好像今日教会中所谓的不信派啊，也就被称为新派，新派神学。虽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但是我非常的赞同啊，就是强调人的理性啊，圣经中写的那些东西我的理性无法接受，什么童女怀孕呐、死人复活，怎么可能啊？不符合物理规律嘛？啊，这不合逻辑嘛？不符合我的理性嘛？我不相信他，但是我接受什么呢？接受耶稣说的那些教训啊，耶稣所讲的那些做人的道理，哎，还是不错的，我赞同他。但是耶稣是不是道成肉身？耶稣是不是上帝？耶稣是不是真的来到这个世界上？哎呀，我不相信他，我不相信他。那是我理性无法理解的，那都是一些虚假的东西。撒都该人就是这样，撒都该人说他们都是信上帝的人啊，他们也读摩西五经，但是光摩西五经所记载那些神所行的神迹，撒都该人就不看了。撒都该人就是看摩西传下来的那些很多的规条，很多的律法，就是你怎样对待犯罪，你怎样主持社会公义啊，你怎样去维系这个社会。那么在撒都该人的心目当中，摩西五经呢就是道德规范，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该怎样生活啊。摩西五经里面啊那些神迹啊，那些这些撒都该人他们全部不看重。那么事实上今天很多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人被这样的撒都该人的教所毒害啊，就是王明道弟兄说的所谓的新派神学，或者自由派神学，或者所谓的理性主义的基督徒啊，你去跟他讲啊，上帝创造世界啊，六天创造万物，第六天创造人，他说哎，不科学啊，不科学。你去跟他讲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孕，童贞女怀孕啊生出来，他说他哪有这样的事啊，这个空空的子宫怎么可能会有怀孕，怎么可能会有生孩子，他不合我的理性啊，不符合我的科学头脑。他们只承认啊，圣经中有一些好的道德规范，哎，这个我接受它，但是圣经中啊所说的那些不符合理性的东西，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包括在旧约上帝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他说哎呀，那都是谣传啊，那都是不符合历史，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啊？看到这样的基督徒，在世界上当然这样的人很多了，甚至在教会里面啊， 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很多很多人是赞同这样的看法。耶稣说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这就是法利赛啊、这就是撒都该人的面教，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会看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不是信耶稣所说的那些教训，不是的。我们不是说耶稣你说的对人要忍耐要宽容啊、别人打你左脸右脸给他打，我们不仅仅是信这些，我们是信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我们就信这是历史事实，有童贞女怀孕生子，有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是历史事实。所以保罗说他所信的是谁，保罗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保罗没有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一位完全的神，这一位完全的人，不是仅仅指向他所说的那些道德规范。事实上你如果来看耶稣所说的道德规范，很多的时候一样也不符合理性的。耶稣说什么，我们要恨父母啊，不恨父母自己儿女妻子的不配做他的门徒，这是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是耶稣亚兰文。耶稣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是要讲亚兰文哈，希伯来人的一种方言，原意是这样的。那我们在路加福音是这样很忠实的把原意讲出来，但是在马太福音是这样说，就是我们要爱父母不能够超过爱耶稣，这符不符合我们人的理性呢？这符不符合我们人的伦理呢？其实耶稣有很多很多的教训，甚至有一位要来耶稣说你来跟从我，这位年轻人就说哎呀等一下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啊，等我把父亲埋葬了我再来跟从你。耶稣是怎样答复他的，让死人埋葬死人吧，你来跟从我。这符合我们的理性吗？这符合我们人的伦理道德吗？不符合的。所以你如果不信耶稣是上帝，你如果不信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你如果不信童贞女怀孕生子，不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不信耶稣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事实上耶稣的教训你也没有办法接受，你也没有办法接受，你也是接受一部分丢掉一部分，接受一部分丢掉一部分。所以这就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不相信灵界的事情，不相信属神的事情，他们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就注重今生，没有什么复活，没有什么永生。我们今天建立一个按照摩西的诫命，我们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我们改良这个世界就好了，没有什么什么永恒，没有什么什么复活。那么这种思想我们今天看不看得到呢？其实随处可见，随处可见。我在也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大学他们发的一个刊物当中，我那天看他们那个刊物寄到我这里来，我看他的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后来我看，哎，我说这不是耶稣给我们的使命，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传福音，让万民做主的门徒悔改哈，凡耶稣教训我们的都吩咐他们遵守，这是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基督徒的使命不是在这个地上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后来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好熟悉啊，因为我从小在中国大陆是受这样的教育长大的。那无神论的政府，唯物主义的政党教导我什么？教导我，我要没有什么天堂，我要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所以我要好好学习，长大了为国家做贡献。长大了为民族复兴做贡献，我要好好学习。你不要去盼望什么永恒啊永生，没有这些你不要盼望死了还上天堂，没有这些，你就老老实实的你建立你地上的这个国家政府，为你政府服务建立就好了。后来我一看，哎，我说怎么基督教大学跟我以前在唯物主义接受的教育是一样的，讲一样的话。其实撒都该人就是这样的，撒都该人不管永恒，他不相信，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魔鬼，不相信天堂地狱，所有属灵的事情不相信，上帝行的神迹不相信。他们说哎呀，因为摩西讲的那些东西我们按着做就好了，只要按着那个做，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公平的政府，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更稳定的社会制度啊，大家都安居乐业了，这是他们所信的。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面教。那么在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福音当中最最最重要的部分。什么是福音？ 福音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耶稣的死是为我们死的，为我死，为你死的。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信他的人也要复活，也有永生。所以你如果不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你根本就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啊。那么耶稣的复活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整个一章啊，都在讲复活。首先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后来讲到所有在主里的人，也就是信耶稣的人的复活。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啊十五章十九节。我们看到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九节起。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好，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这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话啊。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一节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真正的盼望，真正的安慰。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耶稣说，耶稣有没有接下来说啊，你们想要的我现在就给你，你不要忧愁了，没有吃的我给你吃的，没有房子住我给你房子住。耶稣有没有这样讲？没有。耶稣说你不要忧愁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到天父上帝那里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他会把我们接过去。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真正没有忧愁的原因。真正我们真正心里的盼望，我们真正能够得安慰，我们真正你在患难当中，你在死因的幽谷当中，你能够走下去，你能够靠着神加添你的力量，你不仅不做羞辱上帝的事情，你还要做见证上帝的事情。你这些力量，你这些信心从何而来呢？你的忧愁为什么可以被安慰呢？耶稣说了，因为他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我们要见他的面，他来接我们回到在天上的家乡。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一个客旅，我们从上帝那里来，我们要归回到上帝那里去。凡信耶稣基督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圣灵生的。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仅仅是从不再是从血气生的了，我们是上帝从神的灵所生，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从神那里来，我们要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如果你不相信复活，那耶稣讲的这些话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如果你不相信复活，像撒都该人那样，你不相信属灵的事情，不相信永恒的盼望，不相信永恒的喜乐，你也不相信永恒的审判，如果你都不相信这些，你的眼睛就像撒都该人那样只看今天这个世界啊，我就是你高尚一点的，你会说啊，我要改良社会，为世界做贡献。你稍微自私一点的，就说我今天哎呀，我只要顾好我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反正人在这个世上就是几十年啊，我至少门前雪，不管他人往上霜。就无论你是哪一种人，你如果不相信复活的话，你没有真正的安慰，你心里一定是充满愁苦的。因为人真正的安慰就是我们与神和好，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回到上帝那里去，这是我们真正的安慰。虽然撒都该人说自己是信上帝的，虽然当时的撒都该人很多是在圣殿当中做祭司的，但是他们不是真正信上帝的人，他们不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啊，他们的理性成为他们的上帝啊，上帝不是他们的上帝。所以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哈，是信心的理性是理性无法理解的啊，并不是圣经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靠我们人的理性去理解，圣经很多的许许多的事情我们是靠我们的信心来接受，我们靠我们的信心来相信。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是信心呢？未见之事的确据，所望之事的实底。就这个你还没有看到 这个所望之事，就你远远的看见，你没有抓在手上，信心是这些的基础，或者说不是你靠理性能够完全理解的，你只有凭信心来接受。信心有没有逻辑呢？有没有他自己的理性？有，马丁路德说有，信心有他自己的理性和逻辑，但是是人的理性无法理解的。但是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成为从神生的人，你不再是体贴肉体的人，你是一个成为体贴圣灵的人，你就能够理解信心的理性了。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提摩太后书六章十六节，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是人未能看见也不能看见的。你靠我们自己的眼睛，靠我们自己的理性，你看不到神。神住在人不能接近的光中，但是我们靠着信心，我们就可以看见。撒都该人他们推崇自己的理性，他们接受部分的圣经，否定他们理性不接受的东西啊，所以他们的眼睛只注重在今生，只注重在地上啊。他们可能提出很好啊，对社会改良的方案，对提升人道德品格的一些教训和教导啊，可能都很好，都可能起到效果，但是耶稣说这是可怕的面教，这是毒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种教训把人越来越带离神，越来越带离神，把人把自己的理性高抬超过神。那么在加拉太书一章六十九节，我们现在这段时间在早上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加拉太书，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加拉太书一章六十九节，六节起。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那么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圣经所说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啊，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至四节，三节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圣经所说的福音。耶稣基督死与复活，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死，因为他复活，我们信他的人我们也要复活。所以撒都该人说他们自己是信上帝的人，但他们根本不认识神，根本不认识耶稣基督，因为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属灵的事情。那么今天很多人也受撒都该人这种理性主义者的影响，就是被王明道弟兄所称为的那种新派的基督徒或者是那个社会改良派、社会福音派。他们因为不相信复活，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音，结果他们就传很多假冒的东西。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你不是传真正的福音，你传其他很多假冒的东西，这样的人是结局是非常可怕的。保罗两次说这样的人要被咒诅的。那么什么叫假冒的东西呢？就是王明道弟兄所说的那种社会福音，就是我们信耶稣很好，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有道德的人啊，我们信耶稣很好，我们可以更加的对我们的社会有贡献、有帮助。我们信耶稣很好啊，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更公义、公平的社会。那这些有没有错呢？没有错，确实是这样的。基督徒确实是可以对社会有贡献，基督徒确实是可以成为一个道德品格更高尚的人。这是事实，但这都是副产品，这都是副产品，这不是福音。上帝的福音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啊 ，be a better man。上帝福音不是，上帝的福音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人，真正得永生的人。 上帝的福音不是改良，不是改良我这个人，不是改良这个社会，建立一个地上的天堂，不是。上帝的福音是要把我们这些注定沉沦堕落的罪人带到天堂里去，不是要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是要把我们带到天堂里去。所以因为撒都该人他不相信这些，所以他们就传很多假冒的福音啊，提升道德啦，贡献社会啦，建立良好的社会制度啦，什么什么的。但这不是圣经所说的福音啊。但是一个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他会对社会有正面的贡献，但是这不是他的使命，这也不是他真正心里所信的。我们真正所信的是耶稣的死与复活。我们也知道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使命是什么，是把他的子民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不是从贫穷，不是从疾病啊，不是从这种社会制度拯救到那种社会制度，不是改良，是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这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使命啊，这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义。今天有没有这种撒都该人呢？在世界上，在教会当中，当我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位求神，带领我。我们大家都知道托马斯·杰弗逊，美国的第三任总统，他写下了这个，他是最主要的这个起草人，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哈。但是有多少人知道托马斯·杰弗逊他写了一本圣经，就称之为托马斯·杰弗逊的圣经？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去到这个华盛顿的这个美国历史国家博物馆，那个它二层有个小房间，去看一下，那边有一个圣经，那个圣经你打开看，里面就是抠了很多很多的小洞，然后这个小洞就是有人用那个剃须刀就是很认真的把它抠出来的，把那些圣经的经节章句全部抠出来，那是十八世纪的一本很古老的圣经。你会看，因为谁会这么做我告诉你，谁会这么做，就是托马斯·杰弗逊，他是这么做的。他把圣经当中所有不合他理性的地方，他全部给他抠出来了，丢掉。然后到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年，他出了一本他自己的圣经叫做什么拿撒勒人耶稣的圣品，然后他就说这就是他杰弗逊的圣经，他出了一本，他把整个旧约删掉了，然后呢也删掉任何关于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经文，同生女感应生，这些全部删掉，耶稣的复活全部删掉，耶稣行的神迹全部删掉那么整本新约差不多200多页就是那个 King James 版本，钦定版被称为200多页，但结果他删的只剩40多页。然后他这就是他的圣经，然后他做这个工作做了几十年我在这里说，我承认托马斯·杰弗逊是伟大的政治家，是伟大的哲学家，伟大的思想家，我还可以说很多很多的伟大，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这个美国的缔造者，他是独立宣言的最重要的起草人，他是个很伟大的人。但是托马斯·杰弗逊说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说对不起，我不同意这一点，我不同意，你是一个真正的撒都该人求神赦免我我不是审判人的那一位我只是很想认认真真来读圣经的人，我是真正的要来思想神的话，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一位的人。所以你像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国家的政府他也在改圣经是吧，他也在什么，但是这些人他没有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说我就是无神论者，我就是唯物主义者，他说这个圣经不合理不符合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去改变它。但是你不能一方面圣经中不合理性的东西全部拿掉，然后说你说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后来人家就感到很奇怪就说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说我相信我认同耶稣说的那些教训，就是教我们怎么做人他说这个对美国社会很有益处，如果美国人民都是像耶稣教导的那样怎样做人，那美国就好了。但是耶稣行的那些神迹，他说那些东西是荒唐的，那都是迷信，那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所以那些东西是没有用。 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你不接受耶稣的神性，你不接受整本的圣经，那耶稣很多的教训你无法接受的，你无法接受。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耶稣那样对别人说，你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你要爱我超过爱你自己的性命，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讲这样的话。这就是耶稣的教训呢。如果你接受这句话，你就要接受他是上帝，你就要相信他做了上帝才能做的事情。你不可能不相信耶稣是上帝，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怀孕感孕生子，你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这些全部相信，你说我相信耶稣说的话，其实你这是谎话，你根本就没有去真正看耶稣所说的话。后来杰弗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把这些话全部删掉了然后出了一本圣经，杰弗逊的圣经放在那个地方。感谢神哈，上帝是掌权的。那么今天这个圣经没有成为美国的正式广泛的阅读的圣经，虽然他是一个总统，但没有人理会他，大家觉得是个笑话，还有这样的人我再次重申哈，我不是否定他在政治上的贡献，我不是否定他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贡献，他的贡献是巨大的。当然我也不是说他永恒的结局，我只是说他受了撒都该人面教的毒害，然后呢他也在散布这些毒害，高抬人的理性高过上帝。人要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是上帝审判人，人不是去审判上帝的那一个，你更不是去审判上帝的话的那一个。你说这些话我接受，我就把它留在圣经上，这些话我不接受，我就把它剔除，你是谁呢我认得一些作者，他们写的书，他们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敢改他们的书，他们很受不了。但是所有作者要出书，他的书要到编辑那里去，编辑做什么工作啊？就改你的东西，你不同意你是谁呢？那么我说杰弗逊是谁呢？所以有一天呢，他一定会发现他的理性没有用，一点用没有，把他抬得至高的东西，最高的杠杆，最高的标准就是他的理性，他会发现一点用没有。那一天是什么时候？面对上帝的时候，站在神审判台前的时候当然我再次说，我不说他永恒的结局或许在他人生最后的时光，他认罪悔改都是有可能对，我不说他永恒的结局。人的理性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怜，非常非常可怜。我们理性是受时空的限制的，所以圣经是上帝所写的，上帝不受时空的限制。所以上帝说他在创世以先都设计了救赎的计划，我们的理性理解不了，因为创造世界以前还没有人呢，你救谁呢？没有人呢，你救谁？理性理解不了，我们的理性很可怜，很可怜。其实不要说到永恒了，我们就慢慢长大，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小时候很多的理性很可笑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不要把自己理性太当回事。撒都该人就是这样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对他门徒所发出的警告。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些话不是只讲给2000多年前他的门徒，耶稣讲给历史历代所有立志跟从他的人。有两件最可怕的教训，法利赛人的教训就是他们高抬人的行为，撒都该人的教训就是他们高抬人的理性。所有这两种教训是对教会、对基督徒来说最可怕的毒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高抬人，贬低神。所以这就是魔鬼撒旦在伊甸园里对亚当夏娃做的事情。魔鬼撒旦对亚当夏娃说，你们高抬自己吧，你们可以像上帝那样。其实这样的谎言，这样的毒药，几千年以来历史历代魔鬼在这个地上散布，那么很表现在两个方面，就是高抬人的行为，高抬人的理性，就是法利赛人的教和撒都该人的教愿神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像当年的门徒一样，因为总是体贴自己的肉体，忘记耶稣的教训了，或者错误的领会耶稣的教训。让我们真正能够体贴圣灵，来明白耶稣的教训，真正去防备那些最可怕的毒药，这些毒药会把我们拖到地狱里去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你的话语立定在天，一笔一画都不会更改，这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语永不改变。主啊，也愿意神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圣经的话语上面，无论这世界的思潮，无论这人类的哲学，人类的文化如何变化，主啊，我们愿意神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将我们的意志理性全部带领到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神是昔在今在永在永不改变的神。主啊，我们愿意圣灵带领我们，不要让我们重复像门徒当年所犯的那样的错误，总是让我们体贴这肉体的事，体贴这暂时的事，体贴这地上的事，让我们能够体贴圣灵。